下面的话还有一点时间，到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上麦来提啊。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非常感恩法师的跟我们的开示。我跟那个莫学有一个问题，刚刚听到上师那个法师跟我们解释这个诸法的性相，诸法的性相，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是问，是从它的这个作用方面来定的，还是从它的形状方面来定的？因为刚刚听法师说。你比如说那个柱子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托屋梁的作用，这是从它的作用上来说的，理解的啊。那个有听到说一个树的话是说有叶子有树干，那这个是一个形状，我就不太理解，请法师给解释。
这个其实很好懂，他在讲到呢这个诸法的法相的时候呢，这个法相其实就是寻找它一个基本上与其他法不太相同的那个最大的特征。所以说有一些它是从形象上来讲的，有些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作用上来讲的。因为柱子的话，你如果把柱子的法相立为是那个圆形的、长形的，或者说是什么圆筒形的，有可能人家还会理解成是水桶。这样子的话，你光够说啊，这个长筒形的或者长圆形的这个就叫柱子，那人家会把水桶错认成是柱子的，他就会，他找的其实主要是他一个不共的那个特色，安立为是这个法的法相，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没有特别固定的，因为名言当中一切诸法的法相都是我们众生分别心给他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心产生出来一个新东西，以前没有 P3 P4 的时候，中间出来了。出来以后的话，那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就当时这个造作者的话，他叫把它叫 P3，然后后来说把它叫 P4，然后它的作用的话就是什么能录音啊，或者说能够怎么样，它就会找一些它那种不太相同的与他法不共的一种特色啊，来把它作为它的功用力呢，来跟其他法能够起到一个鉴别的作用，就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一个特别固定说啊，必须要用作用或者必须要用它的这个形象。来定这一点的话，其实没有固定性的。
这个明白了，就是说它和那个属性有什么关联的地方？
什么叫
属
性？
就是说这个里面啊，对，什么叫属性？就是说如果说柱子和树的话，这个怎么跟它定属性？
我不明白你说的属性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属性和这个性相有什么关系吗？
性相这个词也不太明白，你为什么抓住性相这个词？刚才我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的性相，而是说是它的法相了。因为法相和名相，这是每一个法都有的，就是它的特征和它的名称是这样的。你想
说
的
是
什么？
不是我抓住性相，就是下面的那个有个解释嘛，99面那个中论释里面，它是那个法相也就叫性相嘛，所以我就习惯讲性相了。就是说我对这个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刚刚你不过你法师刚刚解释的这个非常清楚了，就是说它没有定性，有可能是从作用方面来说，也有可能是从这个形状方面来说，主要是突出它的一个特点，不共的特点，这个清楚了。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后还可能会学到有一种属性，所以这个属性我就不知道和我们刚刚这个讲的这些有什么关联的地方。可能我也没有，可能没有表述清楚。
清楚你理解的属性是从哪个角度理解的，所以我不明白你的那个属性是个什么概念，我就没有办法给你解释你认为法相和属相有属性有什么区别。如果属性的法相名词你都不太懂的话，那你这个词是从哪里听来的嘛？大致的出处是哪里的？
是那个中观里面的。那这样吧。我到时候学到那个章节的时候我再问吧，因为现在我自己也表述不清楚，肯定是我自己的理解没有表述清楚，那法师也没有，就是说没有针对性啊，不好回答。那感恩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
顶礼上三宝，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大乘佛菩萨的那个报身，它是以32相啊，以菩提心为因缘而度化众生，但是如果是小乘阿罗汉入灭以后，或者说这个涅槃以后，他的报身和化身是什么样子的？他那个小乘阿罗汉能不能幻化出这个佛菩萨？我主要问这个问题。
小乘阿罗汉的话还没有获得三身的果位，如果说程序有报身、化身、法身的这种，只有佛陀才具足。佛具有三身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这是他达到究竟果的这种功德。所以说呢，不光是报身有32种相好，色身就是化身也是有32种相好的。小乘阿罗汉的话没有三身的功德，还不具足这种能力，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让他幻化成一个菩萨的形象，当然他这种神通力是可以有的，这种神变力肯定有，连魔王波旬都可以幻化成佛的形象，何况小乘阿罗汉呢？这个化成这种样子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从功德上面他还不具足三身功德的那种力量。
那么他那个小乘阿罗汉入灭之后，他就一直在那个法身当中嘛，或者在哪里，他就像那个，那这种入灭感觉到就是像一个石头啊枯木一样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这个的话大家这种想法可能也比较粗大一点，他入灭了不代表他就入于法身，我刚才说了小乘阿罗汉还没有获得法身的境界，但是他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他是这个入灭于呢这个灭尽受想定，它也是一种禅定的状态，也不能说它是好像就是无知觉的这个什么什么。就像我们平时的话，你们大家也都看过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那像虚云老和尚他一入定当中的话就入了至少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这种情况都是有。那这个是属于是入灭尽受想定的一种力量啊，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不是说应该是啊，总体的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呢是属于分别心的话不动念的啊，也是不动念的，因为受和想这两种啊这个状态都已经灭尽了嘛，就已经灭尽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要理解为它是一个也是一种禅定的一种功德，不能直接说啊那就跟这个木头什么的有什么区别，这样讲的话可能少了一些恭敬啊，所以比喻上面还是稍微小心一点。
好，感恩法师。
丁力法师听得见吗？
能听到。
刚才我听到就是在辅导的时候讲了一本那个就是中论社，我们在学习这个就是中论讲记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阅那本书，那还有其他的可以阅的书？
做个参考资料就好，教务处这边的话中论社的那个 PDF 的版本上个星期是发出去的，你们互相之间问一下，或者在佛网上找一下，可以做个参考资料就可以。因为那个里面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但是呢，毕竟是这个当初上师是拿着这个中论释呢作为原来的这个版本给大家解释的嘛，所以呢，我就意思说你们稍微看一下，可以呢做一个参考资料来用。
行，感恩法师。
好的。
丁力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见到实相这一块是通过阿赖耶识吗？还是说就说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之间它之间就是差的有多少，还有实相的话是通过阿赖耶识观察吗？感恩法师。
阿赖耶识和如来藏的话差的很大，就是说一个是轮回的因，一归呢是这个法性的本体。所以说用阿赖耶识来观察实相这句话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因为一个是轮回的心识的状态，一个呢是属于法性的智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两者当然呢关系上面呢也是有这种有法和法性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完全别别他体。但是如果你真正照见实相的这个能境，一定是无分别智慧，而不可能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意思。阿赖耶识的话是照见不了实相的，他自己本体的话本来也是无记的状态，就是连分别念都没有，它是一种无记法。所以说就是而在名言中的话我们经常说它是属于含藏式嘛，就我们整个轮回中的所有的粗粗细细的习气都是含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它是属于轮回的基，轮回的一个这种根基吧。然后呢如来藏的话是讲到的佛性的那个方面，这两者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感恩法师。莫学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来藏的话就是我们就说是怎样，就是有什么来观察，就是怎样才能就是断烦恼，然后最后会就是观察到那个如来藏吗？还是怎样的？还是通过上师然后给一些加持，然后还是怎样？
就是整个的像上神波切给你们教授的，你们前面的这个预科班的学习，现在的话进入到正科的密法班的学习，当然正科系还有其他的哈，这些的话都有。那么它就是一个倒次第。我简单的来说，如果是比较教条的方式啊，用这个经教里面通常的讲法，就是如果说你要想现证的如来藏的那个本心，那么最初第一步发菩提心，第二步啊心持六度万行，然后积累两种资粮，当资粮福慧两种资粮达到圆满的时候，就能够现证如来藏的本体。这是一个最粗大的讲法。那如果从我们平时上师给我们教授的这些实修窍诀的角度，最初第一步发菩提心是必不可少的。那你们前面要学习前行，就是打基础啊，通过四功前行和不功加行的五十万的这个加行的穿习，以及对于它相关法义的理解啊，集资进长，打好基础。那么真正进入密法班的道友呢，是真正的借用上师宣讲密法的这些窍诀，能够呢这个觉悟心的本心，那也是一样的，发菩提心，中间集资精进，后面的话来成就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其他的这个正科系的道友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些修法的话，其实次第都是一样，次第都是一样。通过上神波切的这个教授的话，那你通过这种这些修行的这个切入点，比如说净土，对吧？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个修行班。像这种的他们相应的这些切入点，最终的话啊，净土呢是通过临命终时借用你具足往生的条件啊，一辈子当中努力修习往生的条件，然后临命终时的那个切记点上切入到极乐世界而获得异地的果位，就是可以现证如来藏的这个意思。八万四千法门有八万四千的解脱道，那每一个道呢，大乘的这个道总体的思路上面就是发菩提心，积累二资，清净业障，然后在度众的过程当中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大家就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去学就可以。你们现在本来就在道位上面在修行嘛。
感恩法师，弟子没有问题了。
阿弥陀佛，法师能听得到吗？
还能听到。
弟子有个问题，就是前面师兄问的还是不太明白，就是说法报法上身说小乘阿罗汉不能具足，只有佛陀具足，那菩萨呢，菩萨能不能具足三身？
菩萨没有具足三身，真正的三身的功德是佛国才有。
比如说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些都还没有具足。
文殊菩萨的话在了义的经典当中是说他早已已经成就佛国，只是呢一直视现的菩萨身相来度化众生。如果说这个啊，你不管是落到谁的头上，还是那一句话，证悟佛果，就是达到究竟佛果，就会有三身的功德，这是果位功德。你们还要记得啊，就是大家在问这些问题，其实呢就是跟我们平时比如说讲经说法的时候的这种理论的讲法，跟你们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没挂上钩。你们还记得昨天上一周讲的第一堂课讲到的这个机道果中观吗？那么机中观当时我们解释了，对吧？显空相应。道中观是讲的福慧二字双运。果中观为什么讲到色法二生双运呢？大家都知道果中观是达到究竟成佛的状态。那么成佛的话就讲到色法二生，色生里面包括了报生和化生，我是不是解释过了？那就说明到了佛果的时候才会出现三生的功德。就是就等于是你们上堂课其实是学过的。如果懂了这个，能联系在实际上面意识到哦，果中观是佛果的状态啊，究竟现前的这个啊机中观的一个状态，就最圆满的这个佛果功德，就表述出来的时候就是三生的功德嘛，色法二生圆满就是三生功德的意思，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疑惑，而不是说去计较文殊菩萨有没有啊，观音菩萨有没有，我就是说成佛了没有。了义经典当中说啊，实际上文殊菩萨早就已经成就佛果，那么他就有三身的功德，就是这一个思路去推破啊，不用呢就是换一个人又不清楚了，再换一个对境又搞不明白了，这样子的话去啊，就前面我刚才这个思路讲了以后，你们以后这类问题就不会再有疑惑，懂了吧？好，再问。
明白了，感恩法师。
感恩法师。那个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法本第八页， 倒数第二段就是大乘随礼唯识宗讲了这个篱笆边保留了诚实的依他起识，这个依他起识这个弟子不是很准确的了知。刚才法师讲的时候就说，大乘佛教的这个唯识宗分这个随礼唯识和随教唯识，然后哪个是了义的，哪个是不了义的，这个我刚才没有听清。还有刚才法师说这个，显宗的这个唯识宗是特别了义的，然后藏传佛教这面唯识分那个随礼唯识和随教唯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听准，还是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不是第一个问题，三个问题了，不是显宗，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我说的是。藏传和汉传，汉传的这个唯识宗的话，它没有明显的分随礼和随教，也没有分真相和假相，懂了吗？而汉传的唯识宗的观点，它里面已经有它很了义的这个观点，所以不能叫做是不了义的，保留了实有的这种执着相的。那么前面说的这个随礼和随教呢，随教是了义的，随礼是不了义的，你们还有没有听清的，回头自己去听一下录音。然后再讲到的这个时有依他起心时的这个问题的话，今天这里也只能简单讲，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比较大的那个一个观点，我在答疑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要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说完全说的很详细呢，是有一点困难。但是的话，唯识宗呢，它主要讲三自性，可能跟你们提这些名词大家都觉得陌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先不着急，因为这些后面都会慢慢学的，它不是一两分钟可以讲得完。那么唯识宗总体的观点的话，它主要是这个讲的万法唯心现，所以它的这个万法的显机呢，它是安立在心识上的，这个心识呢就称之为叫依他起心识。那么心识上面呢，二取的这些显现就属于是轮回的这种显现象，就是属于遍计执着，就是遍计所执。然后呢，但是实际上这个依他起心识，它二取其实本来是空的，其实二取本来空，但是呢，按照这个不了义唯识宗的观点，他就认为这个心识的本身像这个透明水晶球上面五彩斑斓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它底下撑一个五色的布，它上面显现出的五彩斑斓的这些颜色，就像轮回当中的乱象一样，它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水晶球的本体，对不对？水晶球是透明的吗？那么五彩斑斓的这个颜色，就像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种迷乱的幻象，他把这个认定为是轮回。那么所谓的涅槃是什么呢？就是脱离了这个五彩斑斓的这种相，这个呢他认为就是涅槃，就是他的这个圆成实。他们讲三自性的观点，不过我担心这样讲越讲你们就越觉得啊，我又没有听过这个三自性的说法。不要紧，以后会学啊，以后会学。一解释呢，不讲这个好像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讲得清楚，但是呢一讲这个的话又引发出来一大堆的法相名词概念，这个以后我们慢慢都能接触得到。那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唯识宗的观点为什么老是关键点落在这个依他起心识上面呢？这个所谓的依他而起现，就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而起现，它呢源于这个心识起现轮回，源于心识起现涅槃，所以依他起心识是作为一个显的基啊，作为一个根本。那它把这个如透明水晶球一般的这个实，它保留了它的实有，就这个意思，大体上就这个意思。其实跟小乘有不宗的那个，就是小乘是认为二微的话显现一切的色法和心法，对吧？显现这些万法，但是这个二微不能空啊，空了这些万法就没得显现了，也是这种思路，他就把二微认为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唯识宗的观点是把这个心识的这个能显现的那个力量的它这个根基认为它是真实的，然后源于这个心识起现轮回，或者呢当这个迷相灭掉了之后，它就能够现前涅槃，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我们中观宗的观点认为呢，你的这个显机的这个心识也是无实有的，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在这个角度上去破它，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先关关耳根吧，好吧。好，继续问
他那个法师，是不是就像三界的时候学的，说大乘的随礼唯识宗就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如来藏，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实有的如来藏，还是理解为实有的心识吧。理解为实有的心识。
第二个问题，法师，就是说，第六页就是，说诸法首先不生，究竟不灭，然后这个就解释这个不生亦不灭。那这个诸法首先不生，和我们通过理证分析，怎么样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诸法，是等同的吗？这个就是诸法不首先不生，就能解释这个不生吗？
说诸法首先不生，它是要有理证的依据的。我只是这一句话的话，那么人家也不会相信。所以他要分析一切万法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无非可以分为四大类，就是要不就是自生，要不就是他生，要不就是共生，要不就是无因生。它只有这四种范围当中啊有一个产生嘛。所以说我们会分别的去分析这四种生，其实都不合理，而最终抉择到诸法其实是不生的。就是诸法如果连产生都没有，那么它的灭就没有。跟你刚才说，那跟这个跟诸法本体就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诸法本体不存在，还有本体不存在的破法，它还有用一多的那个分析方法比较侧重的向破这个诸法本体上面的这种破法。这么讲吧，就是中观的这个推证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周遍。它有从生的角度来破，就是你这个法如果产生都没有，那它肯定本体就自然没有了，就是从最初位。它还有从本体的角度来破，直接从本体的角度破。然后它后面还有从果的角度来破，就是破它的果法无法存在。那么既然果都不存在，反推生也应该不存在。那它有好多种破法，那我们整个中观根本会论后面都会学得到所以说呢这个万法不生的这个角度是从它声音的那个情况上来分析的，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一个特色。这个第一品就会学到了，明天这下一堂这堂课就能涉及到，可能下堂课还只是涉及到了一些万法产生的那个有不宗的一些怎么产生的那个观点，可能我们只能学到这一部分吧，反正马上就可以学得到了第一品的内容。主要破生
以后才能学到，是第一句话就诸法首先不生的原因，就后面才能解释这个，现在还不行是吧？
当然了，这句话呢是一个顶礼句，然后是以赞叹的语言直接讲到了实相的离八边。那他的理证的话，整个27品都是他推破的理证，就是有很细致的一些推破，一句话就解释完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要把这个法学两年呢？是不是？不着急，
没有那个问题。
顶礼法师，弟子有三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一课开始学的那个论义的部分哈，前面也有一个宣说见解而顶礼，那弟子就是想问一下，在这个论义的这个部分的话，顶礼这一部分可不可以把它视为是论义当中的这个首义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刚才法师您在给我们讲解这个常见和常执的时候，就说我们现在就很多人他是知道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还是执着在这个上面，那这样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边的人士，常见这一块是很多人是没有的，而常执这一块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记不到那么多问题，回头讲完了前面问题都忘光了。这样子啊，你说的这个能不能把这个顶礼句说为是首义是什么意思？首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弟子是想问，就是在这个论义当中它也有顶礼嘛哈，在这个顶礼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视作是论义当中的首义？
不用这样分吧，就按照传承祖师的科判来进行分就比较好，因为这就等于你自己的话就重新改一下科判而已，就是这样子的。首义、论义和末义，当然总体原则上是这种分法，但我们这个上师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提供的这个科判的话，就是本身高僧大德的一种分类，所以我们自己不用单独的再去改动它，或者说是怎么样，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 买这个的话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呢，主要是想区分常见和常值的不同特色，并不代表我们凡夫人相学当中没有常见，凡夫人相学中常见多的不计其数，而且粗的中的细的全部都会有，常见多得很。其实这个换句话来讲，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有的时候的话，这个众生他其实相续中这个根本上面呢，恐惧这个死亡，恐惧病，恐惧老，像这些呢，其实按理来讲他这个是执着点，但是他的根源上面的话，就是他骨子里面有这种常见，不想死，不想病，不想老，他有他这样的一个见解的那个力量设置在当中，后面就引申出的是一种执着。如果说他的见解真的很到位，什么叫见解很到位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通过佛教的这种长期的熏习，大家对无常有很深刻的理解了，每个人必定他是一种会病会老会死的，这个就他相续中这样的一些常见，就是不病不老不死的那些常的见解的话，他如果基础打得非常好，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引发出一些修力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会特别计较自己老了怎么办，有些觉得病了怎么办，我学佛了为什么我还会突然生这种病啊？三宝为什么不加，他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不会有，因为他的见解他已经偏远离了那个常见的，就是常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的牵引。所以众生相续，包括佛教徒初学者来讲的话，相续中的常见是非常非常多，什么几乎都是常见的，就一切事情发生一点改变，你还有一个最大特色的就是我说句实在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咱们汉族道友的这种汉族这边的特色，我觉得还是很受那个影视的影响，就是这种电影电视的影响，特别夸张的去宣扬一些感情啊爱情啊什么这种的，他就觉得那个你为什么你对我的感情变了啊？就比如结婚以后的话，后面又开始出现问题了，然后就把以前喜欢了现在不喜欢了。这个说起实在话，人的整体所有世间万物都是无常变化的，为什么感情不能变？我要这么问，知道吗？我说虽然话不太好听啊，好像就是变成那种好像是不太赞同这个，按道理来讲啊，当然从我们的这个人伦的啊，像这个啊咱们人伦道德角度来讲，你当然要这个忠贞，对不对？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从这个实在客观的理上面，这个忠贞这个或者说夫妻之间呢，他这种专一的话，他不是说完全维系在就是我最初对你啊如何如何喜欢我，后面一直是这样，他那个情感他是会变，他后面会变成像有点像家人亲人的身份，有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维系一个家庭的稳定，而不是说凭借这个感情。所以很多人想找一份永远不变的感情，那个不是常见吗？然后最后他肯定痛苦嘛，因为他永远找不到。那最后还愤世嫉俗，觉得哎，我的命不好，我就碰到一个这个感情不专一的人。其实这些想法都是自己给自己上的套，说句实在话，不好听一点。办法都是无常的，那感情也是无常的呀。那这种办法都是无常的这种思想，我们相续中其实是不接受的，我们的常见其实这种常就是不变的那个见解其实是很深厚的，然后自然的话它后面引发出来的这种不变的执着也是很深厚的，要断都要断，并不是说我们就那个例子啊，我其实主要是想区别，要把常见和常值有一个它是有不同的那个侧重点的，它还是不完全一样，主要是想区别这个点上呢做了那个例子，并不是说凡夫没有常见的意思。好，再问。
好的，法师，那弟子第三个问题是说，刚才法师您在辅导的时候讲的就是中观应存派和中观自虚派，就说我们呢就是中观自虚派是我们学习当中 95% 要去学到的内容，那我在有一个问题就出来，就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是上根利智者或者是相似的上根利智者，那这一块的我们的那个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是更多的要去圆到中观自续派的这个内容，而真正的如果是我们不是那种根器，我们去学中观应存派的话，我们就可能会陷于一种比较消极，或者是比较就是好像是就是什么都抓不到， 的那种一种迷茫或者一种虚假的。好，弟子就是这个问题，法师感恩。
这个观点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哦。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把这个见解的树立和修行的道次第能分开就没有问题。中观根本慧论当然主要抉择到的是这个大空离系的般若的真相。那我们在抉择见解的时候一定要抉择最了义的。这个以前在前行里面也是说过嘛，这个抉择的见解如虚空一般高，就是你不能只是抉择到不了义的没有到达究竟的见解。你包括像我们平时经常讲到的这个四依，所谓的依法不依人，对吧？然后呢这个依了义呢不依不了义，其中就是这一条。就是我们在树立见解的时候一定要能够切入到他最究竟的见解，这是件很有福报的事情，这点要知道。但是要明白自己如何能够达到这个见解的状态的时候，他需要一个道次第的修行。所以说修跟见它的特色是不完全一样的啊，不完全一样的。咱们现在抉择到的究竟的见解，你们还没有机会接触那么多哈，这个以后的话慢慢多闻思一些，像这个像中论、像中观方面呢，还有一些就包括三传的，我还是很期许，就是比如说上升波切，如果明年他真的能这个老人家能跟我们讲成这个宝行论的话，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比如说三传一些如来藏光明的这些相应的法门，你们要知道作为一个有缘众生，他仅仅是耳根听到了这个就是比如说二传的这种大般若的这个音声，就是这种解说的音声，或者说经教的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宣讲般若的这个法音，或者说三传当中讲到如来藏大光明的这种法音，你都能够直接就是说很快就能够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因为他了义的缘故。这个一定要分清楚。那么我怎么样能够屈入进去的话，它需要一个修行的道次第，就是我们平时的发菩提心啊，集资进账啊，然后呢通过上师给我们这个教过的这种引导的窍诀，然后呢切入它有一些窍诀性的修法，是这样的一个次第。但是见解的话是要学最了义的，所以不代表说我的修行需要次第，所以我的见解呢就主要学自序派的见解，这种想法呢是对不上号的，明白了吧？所以见解的话学了义的真的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就是见解一定要明确它最究竟的实相是什么。但是你心里很清楚我怎么样屈入到最究竟的实相，我明白我现在的这个根性直接屈入肯定是不好屈入，并不代表说因为我是一个中下根基者，那我会不会去了解它这个最究竟的实相见解就一定会落在断见当中呢？这个不会。我们只要有真正具象的善知识来引导，善知识像上师这种大善知识，它有它的巧说的力量，你们在打这个见解的基础的时候就不会堕落到断见当中，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你们不会堕落到断见当中，因为善知识它有这个本事，对大家就相信就好了。但是修行我却心里很清楚，我不是一次就能够跨过去，那我还需要努力的集资进账，我还要发心，我还要好好祈祷上师，我所有的因缘具足，那有一天我会去这个对实相的话会有所了解，就是自己会有所感悟，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吧？
好的，感恩法师，弟子暂时没有问题了。
丁力法师，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法师在讲课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只有成就佛果才有三身的功德，菩萨没有。那我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学习那个金刚萨埵百字明的时候，上师明确的说，普贤菩萨就是金刚萨埵佛吗？这个怎么解释？还有就是莲师，我们的莲师传承祖师是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还有释迦牟尼佛身与意三密之应化身，但是我们在学上师瑜伽的时候说莲师获的是长寿持名的果位，只有人运持名达到佛果，他永住同色吉祥山，那他不是金刚持佛陀吗？因为在一七界的师兄中有人给我提问题，他说传承上师简历里边为什么没有释迦牟尼佛，我说的是，我的回答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有受记，他没有宣讲这个我们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秘法，所以他示现的是金刚持莲师的形象，我这样回答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
等一下，我已经，你前面问题都已经忘完了。那个你们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矫，知道吗？ 这样子的话，就自己有时候经常会有点，就是会有点搅在里面。那普贤菩萨说他是这个金刚持佛，那普贤菩萨成佛了吗？为什么不能理解呢？他视线的菩萨身相，文殊菩萨是这样的，那普贤菩萨就可以，就一定不是吗？观音菩萨就一定不是了吗？那你们看到一句话说莲花生大师成就长寿持名的果位，难道莲花生大师就没有成就这个任运自成的果位了吗？没提就没成就吗？那莲花生大师的话，他已经是成就究竟佛果了，这句话的话你们来否认嘛，就是你可以用理证的方式来推破嘛，对吧？那其实上莲花生大师成就究竟佛果，他当然是可以具足种种的这种身相，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还有一个的话说，我们的这个传承祖师为什么没有本事释迦牟尼佛，大家把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忘了。我们整个三界论在讲密乘戒的时候，是不是讲了本事是在哪个地方讲了这个密法？没有本事宣讲密法，哪来的后面的传承？哪里来的后面的这个传承呢？当时的话讲的时候，本事在哪个地点讲还不止一种说法，是不是？那三界论的本身这个源流，就密法的这种源流，那一节就没有学明白，然后后面就一直争来争去，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呢？那我们说本师宣讲了这个密法，然后呢我们前行里面只是讲了我们宁玛的大圆满的传承祖师的这个源流，是这样子讲过来的嘛，对吧？这些都不是问题哦，书没有看仔细来，还没有看清楚。好好的看书，上次都有讲过啊，就是静下心来细细的反复的多去看就好了。再问，
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阿赖耶是存储轮回善恶业的仓库吧，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是脱离了轮回，这个阿赖耶识就不存在了？
识和智的话实际上也是有法和法心的关系，它大乘的话主要讲究的是一个转识成智的转移的一个过程。你说的这个不存在呢，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已经成为智慧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这一点理解到，你用不存在这个词我也没有意见。如果你认为说阿赖耶识呢，这个阿赖耶就不存在了，然后呢产生了一个新的智慧，这一个呢你的这个不存在我是不承认的，就看你是怎么理解的，这个很关键。
感恩法师，没有了。
好的，阿弥陀佛。
丁力法师，弟子的问题在八部的那个颂词，八部这是颂词的四句彼此之间是并列关系吗？弟子在和其他道友研讨的时候，弟子觉得前一二句是一个总说一样的，第四句也是一个总说，而最后的那个剩下的第三句似乎是从我们它存，如果是即使它存在，要么它是一，要么是它是一，但是它都不是，所以来否认了它的实有性。那这八部的这个四句颂词是并列关系呢，还是彼此之间是有次第的？恳请法师开示。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大家在理解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按照上师的这个讲法去理解是比较好的，自己在做一个总和分或者别的这种区别的话，只能说是自己分别念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了解。因为一旦涉及到这个甚深般若的这些意义上面的话，我们的理解就是符合经教是最保险的一种理解方式。那上师给我们宣讲的是一个什么思路呢？就是他分别是从有世宗、外道、世间人的这个角度，这是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思路。当然虽然上师后面也说了说不仅是这一种思路，但是呢你的这个讲法就需要去查一些查阅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著书，看看高僧大德有没有这种的分类方法，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这种讲法我只能说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是不敢断定它就是合理的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以上师所讲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呢为重点的内容主要掌握就已经足够了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大家可以做参考。
感恩法师。那个弟子还有第二个问题，弟子想知道，就是在中观的这个根本慧论的学习的时候，会不会有实修内容的这个安排，或者说实修内容的讲解？比如说我们怎么把这个中间的这些法义实际串习到生活当中去， 就是以前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和在学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刚开始的时候，弟子渴望有的一种指导，恳请法师呢能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在实修当中把这个中观见给用出来。就像刚才法师讲的，一个人他呢对爱情特别的执着，他认为要别人要永远爱他，这就是一种实执，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修观察的一个结果。那么弟子想知道怎么可以去做到这个。
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这个现在呢就是有这种辅导中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主要的原因是源于它是属于密法班的一个辅助课程。所以说站在我这边的这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主要是为了给密法班的道友能够这个帮助这道友们能够增上明了解这个密法相关的内容，密法的这种深深的见解，它的实相义。所以说呢就是辅助的方式呢来学习中观，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屈入到这个密宗弟子的角度上来讲，他想要去怎么串习中观的这个意义，那么就是上师孙家所讲的这些密宗的窍诀。相应的不同的密学当中会有不同的这些窍诀来宣讲，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作为其他的一些道友啊，就是道友中间有一些旁听的，那么想要去修行中观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教务处那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安排。因为你们的课程上面预科系正科期的这些相关的课程没有这个就是说直接上面的话安排那个中观的这个课程还不是特别明显，除了研究班的这两届有，那其他的还不是很明显。那能不能安排的话，这个也只能是看因缘，要跟管理法师这边的话去提一些建议吧，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从显宗的这个层面上怎么样去修行宗观，这方面看能不能考虑，只能是这样说。这个因为涉及到管理的问题，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也只能回答到这个程度。密法班的道友他听中观的课是作为辅助的这种这个助缘来进行学习，修全部修的是密续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好，继续问。
感恩法师，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
法师你好，就是很高兴很有这种机缘，然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呢我听了您的课。我呢就是佛教方面呢我以前从来没有介入过，所以呢好，那我就这样子说吧，就是听了你的课以后呢，就是其中你讲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无我和有我的关系吧，就是说当一个人就是别人当着他很多很多人的面就是扇了他一个耳光，然后你就说如果一般的人的话就会马上就会起反应。那我也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只要别人当着众人的面扇了他耳光的话，他肯定会起反应的。那我就想问，如果要是佛法学到一定程度，然后这样子的人那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就想问这个非常浅显简单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万一别人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你，你应该怎么办？我就想问。
这个问题倒是问得很实际啊。那么我就从比较实际的角度上来答，就是假如说是碰到那种就是被羞辱的这样的情况啊，从学佛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初学者他能做到的底线就是不跟人家去互撕，这就是一个第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了。然后但是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中观的内容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知见的角度上来讲，我肯定也可以从那个角度说啊，如果说你这个修行的自己的我执开始减轻，甚至已经压制住的状态的话，那么人家这样去羞辱你，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反应的。但是这个话的话，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压服住我执呢？他那个境界也比较高。我们说修到那个程度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不讲这种不太实用的这个思路，而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按照我个人的这个想法的话，其实我还是非常希望就是这个道友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实际的。然后对于佛教徒来讲也是如此，就是一方面的话，真正碰到这样的问题，你直接跟人家这种很嗔恨的方式去对抗啊，那种肯定是我们不可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其实是很希望你们能够有智慧，避免自己遭到这种羞辱的机会，因为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我们佛教徒的话，不能够只是处在那种被动挨打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我一个非常由衷的一种诚恳，其实我是很想强调这一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安忍，安忍是可以，安忍是我们佛教徒当然是需要去学的，我还是特别希望你们有智慧，然后不要处在那种闷闷登登就为别人这个肆意挨打的，或者你自己的状态露在别人面前，就老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个特别好欺负的那种情况，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佛教的法义上面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相。佛教徒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他的情商高，他的智慧也高，他做人圆融，那怎么会经常碰到被别人羞辱的这种机会？我是很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果一个人他做事做得分寸好，那么他这种几率一定是比较少的。假如说真的要是真是前世的业缘啊，就是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碰到这样的事情躲避不开，那原则上面的话就是保持最低的底线，不要跟人家去互撕。但是的话，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的话，做相应的解释和澄清，就是平和的方式做解释和澄清也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必要的，不是只是一种所谓的说啊，你打了我左脸，我给你右脸，我不赞成这句话。这个基督教讲的话里面确实也体现出他的一个安忍，从单纯安忍的角度我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智慧和方便，有这样的这个善巧，还能够有自保的一个能力啊，这一点也是需要的。这个并不违背佛法，我们也没有造业，也不代表的话我们就安忍不了，不代表我们安忍不了，我也能忍，但是你们要看情况，要审时度势，这种安忍的结果对自对他好不好也要看一下，也要看一下。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善巧去来解决的，善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这方面可以多去琢磨琢磨，毕竟现实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安忍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为了你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再好一点的话，我还是觉得你们多元化一些，只要就是。关键点的话，其实它主要就是什么呢？一个底线把握住呢，就是自己不生强烈的嗔恨。再有一个的话，不要损害到他人，就是不要那种直接的攻击到他人。只要这两个底线把握，其他的都是空间，不是我们不可以做的哦。不是光是呆呆的坐在那儿，然后的话就受人家欺负，这个我是很不赞同的啊。这一点的话，大家把握好。好，继续问。
啊，谢谢师傅啊，非常感谢。我觉得，你这样的回答，我觉得也解释了我长期以来就说的困惑吧。啊，非常感谢。
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龙猛菩萨，龙猛菩萨的这个传记呢，在这个中论释当中，上师就是给我们写的，就是有一个翻译的一个这个龙猛菩萨的这个传记。还有呢，是在这个。大藏经当中啊，就是这个有一个龙猛菩萨传，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这个翻译的。那么就是这两个传记上好像是有所不同啊，这个怎么来理解？我不知道法师您看到这两个传记有不同的地方，您是怎么来理解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中论密要当中呢，就是上师讲到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啊，关于这个论字。上师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样的解释是，他是对所有的论，这个论都可以以这个字这样来理解呢，还是说只是单指中观根本会论中，中观根本会论当中，用以这样的意思来理解的？阿弥陀佛，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这个论的话是通用所有的正论。 就是真正的没有错谬的论都具有这两个功德，不仅仅是指的中观根本慧论啊，这一点先明确。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没有看那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在大藏经当中的龙门菩萨传，所以说不知道你讲到的这个两者的区别具体是哪一方面。所以如果说你觉得特别困惑的哪一方面你觉得不好理解，这个区别太大，或者说为什么这两种讲法有如此不同，我觉得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再去探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是从总体的思路，这个问题在我，因为我还没有看过那个版本，我只看过上师翻译的这个版本。那么如果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说的话，传记的它有不相同其实是很正常的。其实很正常的，因为他的这个就是不同译师他的这个翻译的整个历史也不相同，可能呢本身在印度的话他对于大师的就龙门菩萨的这个传记就有很多种的这个说法，就有好多种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一些内容存在，这个肯定也是有的。你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莲花生大师他的本身传的话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啊，就是每个版本里面呢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应该不会有特别的冲突，这一点倒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的点上面说到这个就是龙门菩萨他的这个得到受记啊，他的这个功德呀、这些方面的话就属于是汉藏公认的这些呢，这个无可厚非，因为他确实是历史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或者这样的一个大修行者，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确实觉得两个传记里面有很大的这些不同点会让你感觉到困惑的地方，那么下次提问的时候还可以再提。好吧，这样子啊、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晚了，然后我看一下屏幕上现在这几道题目很简单的哈。第一个的话请再开解一下刚才说小乘有不宗类似科学家的思路，最后到无分微尘经部没有听清法师解说如何理解，这个的话到后面学的时候再说，因为经部宗本来我就没有提。在这堂课里面这个不是重点，所以不能够老是偏题的方式广泛去发挥，这样一堂课是讲不完的，后面的话我们会涉及到。然后断边是什么意思，就是先有而后无，你现在如果不太理解的话顺势外道的观点总是懂了吧，顺势外道的观点比较偏向就是属于是明显的断边观点，就是程序前后是不存在，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特色。还有的话具体的一些顺势外道的这些观点我们也可以在后面相应破到那个比如说破到这个无因生的时候的话可以给大家稍微再讲一点。然后法本二十页入中论的这个校正请开示，这个等到我们学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再开示，这个是我们后面几堂课会涉及到的。阿赖耶和阿赖耶识的区别呢，一般的情况啊，我只能说通俗的讲呢就是说阿赖耶呢可以说是本体，阿赖耶识呢就像它的明清分，就好像镜子和镜子的那个能照的这个明清分一样，最粗大的解释帮助理解吧，帮助理解。禅定的层面是阿赖耶还是阿赖耶识的层面，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禅定状态，所以也不知道你是安住在哪个状态当中，而且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太有。你要是真的说出你禅定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我还不一定能鉴别得出来。这样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高僧大德，可能更加牢靠一些。弟子还是不理解，不依不异，异的话是他体，就指的是多体。那他体就指的多体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小乘阿罗汉涅槃后去哪里了？按照据舍里面的讲法呢，他们有很多的，就是有些呢，他是会到那个上二界天，就是色界、无色界天也有可能，还有在欲界的天界中的也有可能，还有的话就是像通过那个，你像以前窥基大师的这些公案啊，还有这个以前这个伽玛巴。大宝法王他前世的一些公案，他第六世的那个公案的话，就还有这种入密阿罗汉他直接引入在这个山洞啊岩石啊这些都有可能，那这个是不定的。今天所讲的断四边八系就是断我执，那么是否可理解为断遍计执着即法无我，而具身执着即无人我，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 断四边八系呢是我执，这个我执不仅仅是人我执，它是指的是所有的执着的意思，所有的执着都包括在内。那么这个遍计执着，它只是具身执着的这个之分的那一小部分，它还不在法执的范围当中。我就担心我这么讲你们依旧还是不太明白。这样子吧，断四边八系的话其实就是断所有执着，这个所有执着的话包括人我执的这个范围，就人我执的范围和法我执的范围。而人我执的话它涵括了遍计人我执和具身人我执，有这两部分存在。那么法执的话应该也是有这两部分的，主要特色上面的话，这个边界执着你们理解为是属于是粗大的这个，就比如说执着常我，执着常我这个就属于边界执着，它比具身的人我执还要再粗大一些，而是后天形成的成分多，所以说是用这个角度上来去区分的，而不是说用法我空性才能断除边界执着，这个讲法不对。嗯，我看看啊，以前的经教里面有个形象的比喻的话像什么呢，忘了，时间太长了自己也忘了。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好像这个这个铁板的话，铁板是它有两个比喻，就是那个遍计执着它还是比较粗大的这一种，但是也是源于我而产生的，就是有这个我执以后才产生的。具身执着呢就是更加的根深蒂固，天性带来的，就有点像那种特色啊，像这样的特色，不是属于说这个离旁，不知道道友有谁问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把这个遍计执着理解成是属于法执的范围，然后通过那个要通过法我空性才能断，这种理解就是不对的。如果是这种理解，因为从这个字面上我还不能完全断定对方的那个真实的想法是落在哪个点上，就是说如果是这种理解的话，那个这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以后学习到那个第十八品了，专门讲到人我执法我执的时候，你们也能够比较详细的了解到。在这个之前啊，也会相应涉及到相当一部分，也是慢慢学，不着急啊。万法皆空，如来藏空不空啊？如来藏存不存在？如来藏是不是没有？如来藏是有的，如来藏是存在的。在三转的角度来讲，可以叫做如来藏不空。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三转的空与不空和二转的空与不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后面你们还会引申出一大堆的问题，这个的话，这个且听下回分解，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也是这个都是大的问题啊，比较大这个问题，所以等到打一些中观的基础之后，我们再去探究一些二转的空和不空和三转的空和不空的区别。现在这些问题的话不回答，因为还空性的这个还没搞明白呢，又把三转的扯进来的话越讲越乱，我担心后面会扰乱很多道友的那个，就是越听越糊涂的话，这个就起不到好作用了，所以这个问题暂且搁后啊，就是往后放，往后放，好吧。如来藏不生不灭，你看问的全部都是如来藏，你们二转般若学好了呀，我下次我要给你们提问的话，答不上来的时候，三转的问题就不要老就在这里问了，还没学会走路呢就开始跑了是吧。又是一切随缘这个观点对不对？如来藏光明的话不存在所谓的随缘的说法，因为它超越了因缘。什么叫做随缘？这种观点就说不上了，这个就对不上号。这个观点和中观秩序派又落得秩序派去了，彻底的搅成一锅粥。抉择的单空保留名言中的生灭有什么不同啊？区别很大，只能说是区别很大。如来藏是大无为法的体，而你说的名言中的生灭之法是有为法的体，这两个完全搭不上一起去，这是两种特色哈。不依不异的依与依真法界的依有何区别？这地方的依是指的实有的依，依真法界的依是法性的唯一，区别很大啊，区别很大。一个呢是属于迷乱相，一个的话是万法的真如本性，完全是不相同的。好，今天的问题就先答到这里，还是很好的啊，道友们积极踊跃的提问呢，就说明自己已经开始思维了，虽然说有些问题可能问的不是特别的，就是那个 的这个就是还刚处于初学的，但是其实就都没有问题。那欢迎大家的话，就是想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这样的话就是学一段时间的话，这一些呢就慢慢的都好解决。怕的话是怕你们从来不去想，然后呢也不问的话，我也比较担心这样学起来可能就不一定能学得很到位了。就下面的话，那今天我们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啊，又拖堂了。下面就把今天文字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的，阿弥陀佛。